弟兄姐妹，下午平安。我们借着刚才的圣经的话语，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今天我们想来思考如何来求智慧。天父，你也把圣经的话语教导我们，为什么求，向谁求，如何求。天父，你今天把圣灵赐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的心回转你，让我们刚硬的变为柔软，弯曲的变为向着神。主啊，愿你今天的话语塑造我们每一位，从轻的到讲的，我们都得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中国人是一个寻求智慧的民族，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从小学习的时候，我们的教育里边有很多要追求知识的方面，追求智慧的方面。我今天的这个讲章，我们从一段我们以前学过的故事开始，叫从两小儿辨日开始啊。这个故事叫两小儿辨日。我想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好像是初中的时候，初一的时候大概学的这个课程啊。如果是从台湾的，从香港的，也许你们也都知道，不过没关系，我今天把这个故事再重复一下。就是说当时的孔子啊，春秋时代孔子他非常的有名，他就到处四周去去游学也好，或者我们讲就像今天的很有名的一些教授啊，到各个大学里面去讲座啊，来宣讲他的一些理论。那么孔子也是一样，那么他走的各地方可能也非常的有名，所以很多人都认识他。有一天呢，他在路上在行走的时候，他发现有两个小孩子在边上路旁在争论的非常的面红耳赤。然后他作为一个大的教育学家的话，他觉得这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他就停下车，他就过去来问问啊，这两个孩子啊，是你们什么问题啊，把你们这么样两个人互相在一起，像一样打在一起一样。那么这两个小孩说我们在讨论太阳什么时候离我们最近啊，每一天太阳什么时候离我们最近啊。其中一个小孩说这个太阳是早晨离我们最近，为什么呢？他有理由。他说这个早晨看这个太阳的时候呢，就像那个车的那个车盖一样大啊。古代时候那个车上面它有一些遮挡太阳的很大的那种车盖一样大。他说到中午的时候，我在看着太阳呢，这个太阳就像那个盆子一样大了。他说我们看东西的时候，那岂不是我们看这个物体越离我们近的时候东西越大吗？所以早晨我认为太阳离我们最近。那么另外一个小孩又说了，说我不是这么去说的啊。他说我来看呢，我说早晨的时候太阳好像一出来我还觉得很冷嗖嗖的啊，好像这个没有热量的，但是到中午的时候呢，太阳一照过来我就已经汗流浃背，我不得不脱衣服了。他说太阳既然是个发出热量的东西，那它早晨让我还冷，中午让我热，显然它中午离我越近，所以它才发出热量越多。他们说哎呀，孔子啊，你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你给我们来判断一下吧。孔子想了半天什么也说不出来。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在小学学习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教，就是看这个故事我们得到的什么亮光。但是今天我们再来仔细看的话，我们说作为一个孔子，他是在我们中国里面很有智慧的人之一啊。我们把他说成之一，因为我想我们中国还有很多有智慧的，他是很有智慧的人之一，但是他对自然界的很多的道理他尚且也不知道。回过头来，今天在座的我们因着人类对自然科学里面发现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的对于知识方面的理论我们已经知道很多了，但是我们对我们的人生我们又知道多少呢？我们又如何很有智慧的来走这段我们这一段的人生呢？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这个求智慧。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圣经上开始啊，我们今天选的经文是一章的五节到八节。那么那里边五节的开始说，你们中间若有缺乏智慧的，应当求，后边那么我们先不说。那么第一个主点我就从这个经文的这一点点来说，圣经说你们当中缺乏智慧的，如果你们当中缺乏智慧的，那么我们扪心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生活中，我们缺乏智慧吗？我们是不是一个完全有智慧的人？ 所以今天如果圣经说你若缺乏智慧，那么今天如果我们每一位都觉得自己缺乏智慧，我们就要接着往下去走。那么这智慧是什么呢？我们要必须要谈我们现在的现况，也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大概都是移民过来的啊，移民留学，总之就是从啊香港也好，台湾也好，大陆也好，我们移民到了加拿大。我们不得不谈一谈我们移民的艰辛啊。很多人把这个移民说成我们是归零的行动。什么叫归零呢？就是以前你的一切的成就、一切的事业、一切的政治、一切的经济、一切的关系全部归零，来到加拿大从头开始做。那么还有更极端一点呢，他认为如果是反差特别大，我在中国非常的成就，到这里非常的落魄，他又觉得这是一个负起步啊，就从不仅从零，还要从更低的地方低上来起步。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位，我们在我们从脚踏入加拿大以后到现在，我们真的是好多方面我们都经历了很多的艰辛。比如说我们在政治上，我们有很多弟兄或者姐妹，可能在你那个地方，你可能就是当地的一个政治的领袖，你可能就是一个公司非常重要的一个老板，所以你会处理解决很多的事情，你也有很多的关系来支持你，然后你可以做很多的决策。但到这边来呢，到这边来你连一个公民开始都不是。也许你可能想着，哦，我可能将来还要回国，所以我更不会参与这个成为加拿大公民，所以你可能连一个选择政治的权利都没有啊。当然有些人他想进入从政，但是他从政的时候啊，我们也知道现在啊这么多次的有些人从政被骂的也很多很多。所以在政治上等于是我们是到了一个最低层。我们从经济上大家更看得出来，我们很多出国之前的人都是有着非常好的工作、非常好的职位、非常好的薪水，生活没有什么忧虑，来出来纯粹就是在国内好像这样过的日子太平凡了，要需要一个更好的一种挑战，那么就出来。但到这来以后的话，发现我们的工作经验没有用，我们的语言跟不上趟，我们也不明白这个地方的一些处事工作的方法，所以我们的工作可能幸运呢，我们还可以走以前的路，但是从最低层我们开始做。但是更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都是怎么样，都是从一个新的职业又重新的开始。所以我们在经济上，我们可能也是到了一个本来可以非常容易的花钱，可以说是在金字塔的上面，结果我们就到了一个金字塔的下边了。当然也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已经有了足够资金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但事实上因为他在工作中他已经没有了一种成就感，所以他也是活在一种非常难过的光景里边。所以这都是我们的政治经济上的问题。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文化，我们是一个从东方文化教育过来的，所以我们很多的方法，我们在这个加拿大的地方，我们可能还用我们自己的这种文化形式来走。但是在这里边最起码的一件事情，我们就和我们的第二代的孩子们，我们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冲突。第二代孩子他们从西方教育开始，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就有很多的争执。我们说我们来了，我们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为了孩子，但是我们忽然发现，当我们孩子长大的时候，他活在一种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织的挣扎中间，他走不出来的时候，他就不能上大学，上大学以后只能留在家中，或者是他在工作中他也遇到很大的障碍，因为他走不出这种文化中间的冲突中间。所以我们在文化里边，我们也是一个要从零开始的。最后我们来谈谈我们的关系。我们在国内有很多的朋友亲戚，我们有很好的关系，我们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时间，我们呼朋唤友。但是到了这来以后的话，可能我们连同学也没有，我们也没有朋友，我们开始的生活是非常的艰辛。我们很多的在国内还是双休双飞的夫妇，但是到了这个环境以后劳燕分飞。我们有很多的我们跟孩子之间的问题，我们还有更多的是跟我们老人的问题。我们的老人，我们移民过来的，我们老人不能把他孤独的放在中国，我们需要把他带过来。带过来以后，老人到这个地方就更加不适应，更加的难以出去，他的眼睛只盯着家里这一点点事情，所以跟老人之间的问题我们又出现了很大很大的争执。我们在关系中间我们又出现很多问题。我们就要讲我们这个移民生活跟我们以前刚来的时候完全不是一个想象。我们有了预备，但这个预备是完全不够的，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我们就有了非常非常大的争执。 那么面对我们现在这样一种移民状态啊，我们当然我们现在有一部分人已经走出来，但不表示我们完全走出来，我们还在这种学习中间。那么我们怎么来去面对我们这个移民的这种状态呢？不认识神的时候，我想大概有那种三种情况啊，来讲我们之间的这种移民状态。第一种的话，就是他说这个生活的每一件事情啊都是随机的，就是说我们虽然我们受到的这种这个无神论的教育啊，这种教育化，让我们就觉得哦，所有这些事情发生没有原因的，它随机发生的。那么既然随机发生怎么办呢？我就要用适者生存的方法我来解决。怎么解决？成为强者。我们同样还有个语言的故事啊，就在职场上经常说有两个人到了森林，结果遇见了一只老虎来了，远处一个老虎，马上有一个人把自己的鞋换成了一双跑鞋，另外一个人说，哎，你换跑鞋干什么呀？你反正也跑不过老虎啊。他说没有关系，我只要跑过你就行了。所以你知道没有，我们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里边，我要什么，我自己变成强者，我可以把人比下去，我不就战胜了吗？所以这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解决的一个办法，我们要成为那个强者。那么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说，就是我们以前也学过的，就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马丢了不一定是福，不一定是祸，马找回来又不一定是福，孩子骑马 摔断了腿也不是祸，那么那个后来又躲避了征兵又不是福。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们的这个人生啊，就是说他下一步你不可知道，你不知道的。所以在这种我不可知明天是如何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什么，我们就成为一个弱者。什么弱者？我们在心理上的弱者。我们有多少弟兄姐妹，包括自己，我们带着是一种忧虑的心在过生活，我们忧虑明天是不是环境突然恶劣，我们忧郁2016年是不是这种种族的爆发又更加猖狂，我们忧虑现在我们叙利亚难民来了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变化，我们一直活在一种忧虑中。实际上这是我们讲我们的心理中的弱者，这是第二种人。那么当第三种人的话呢，就寻求宗教中的超脱，他去信一个东西，然后让在这个生活中的事情他超脱出去，他无为，而我不看重这些东西，这是一种宗教性质。所以大概有这么三种，当然你们还可以再举一些其他的种类，但是今天我们说我们看这段圣经，我们不是这样一个意思。基督教，我经常说基督教不是宗教，基督教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那真理，所以我们今天学到什么是一种真理在我们中间，所以不是一种宗教来迷惑我，或者来让我放弃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乃是一种真实的真相放在我里面，让我知道我下一步应该怎么样去走。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的真理仍然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选的经文是1章5到8节，但是我们现在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参加小组啊，我们徐博士的方法也大家也都慢慢也都知道了。我们在看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光看这一段经文，我们前后不去连贯。我们讲这段经文讲哦，你若是缺乏智慧，好，我们说我们在生活中可能缺乏智慧，但是圣经很多地方都讲了智慧，但是每个地方讲的智慧不一样。那么这段地方我们要讲的是什么智慧呢？我们就要看它的前面，看它的后面。那么我可以给大家读，就是在1章2节那里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是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这是前面讲到什么，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要遇到试炼。那么遇到试炼我怎么办，后面讲你如果缺乏智慧你要怎么办。好，我们再看看下边，到了这个第12节那里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了罪，罪既长成就生出了死。我们后面这段我们讲到什么，在我们生活中被试探，试炼试探，生活中好像有这么两个方面，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的去看这个试炼跟试探的当初的这个希腊文的原文，你知道吗？是一个词，一个词，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把它这一个词翻译过来的时候，我们一种方面是翻译成试炼，一种是翻译成试探，就好像是一件事情我们要看它的背后的原因，背后的主使的时候，我们发现有的事情是让我们要我让我们的罪牵引出来，让我们的私欲爆发出来，让我们在我们处理生活中所有的关系所有的问题的时候变得更加不可理喻，变得更加的走向更极端的背面的这些作态的时候，这种就是我们已经被罪试探。但另外一点就是神也用一样的事情要试炼我们，他要我们怎么样，要让我们的生命成全完备。我们还要举回我们移民的例子，我们大概其中 99.9% 的人来加拿大移民不是为了寻求神的，对不对？我们来是干什么？我们有我们的憧憬，我们的理想，这是说好的。说的不好点什么，就是满足我个人的一种欲望的需要，我要来。实际上这是被罪所试探，所以来了以后我们才发现，呀，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处理不了，我就出现了很大的障碍在里面，我们的日子就非常的难过，我们的家人也忍受不了。但是你看到神没有？神呢也是借着这个移民的事，让我们在这种无助彷徨愤怒等等这些当中，我们看到自己的败坏，从而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愿意归正，就向他转身面对他，从此我们重新造的这个生命就变得完全跟以前不一样。这就是被神所试炼。所以一件事情移民，我们这件事情的发生，我们中间发生刚才的前前后后这些原因，实际上都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被试炼或者被试探。那么圣经就告诉我们了，这件事情不能像其他宗教一样，我把这件事情看的、我不去看这件事情，我不去解决这件事情。实际上圣经上有一句话，哥林多后书4:17那里说，我们至轻至暂的苦楚是为了成就我们将来至重无比的荣耀。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遇到这些事情，我们不能说把这些事情一是靠着我去强盛，或者我是像一个弱者一样忧虑，或者是我完全不管这些事情，不 care 这些事情，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今天这件事情发生是真真实实的，但是这件事情对我神是有更好的美意的，要我把我心中的私欲罪挪走，然后让我的生命完全可以将来到神国那里与他作息。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这就是福音。所以这第一点，我们为什么需要看见智慧的需要，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有智慧，就是为什么需要智慧。我在大家这个页上，大家可以看见后面有一个小节，是有一个横杠让你们大家去填的。那么这个横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基督徒，注意啊，今天的这个经文主要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因为雅各书开始就说弟兄们，我的弟兄们，是对基督徒来说。但是今天我们同样还邀请我们的福音朋友，我们可以一同来思考这个真理的正确性。所以今天基督徒我们要祈求什么？要祈求一个可以胜过生活中的试炼和试探的智慧。如果大家有笔可以把它写下来，这是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看见智慧的需要，我们的一个小节，就是我们实在是需要胜过我们生活中的试炼和试探的智慧。这就是为什么要求智慧。好，我们然后来到第二点。第二点我们就是要看到智慧的源头，我们要来到智慧的源头。那么也就是刚才1:5那里后半句话，你们中间若缺少有智慧的啊，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我们需要有智慧，我们需要寻求。那么怎么寻求呢？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们。所以后面这句话我们引出了我们的第二点，我们要来到智慧的源头，来到智慧的源头。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在刚才我们讲到移民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讲到我们有很大的误区啊，我们不知道向谁去求。所以我们求谁呢？第一，我们求自己，求自己，求自己的强壮啊。所以我们有弟兄有姐妹，我们在工作中，当我们发现我们做一个工作后来啊不被人适应，或者被 lay off， 我怎么样，我就再多考一个证，然后再多考一个证，让我就越来越强壮。我们的孩子啊，也让他越上好一点学校，越上好一点学校，将来他也更强壮。所以我们第一点是求我们自己要自强。所以有一句话就发愤图强啊， 发愤图强。实际上这句话的背后，我们大陆的人大概都明白一点道理，就是从来没有救世主。这句话虽然现在我们的头脑中在更新，但是这个东西时常还会出来。这个国际歌的东西好像我们实在唱的太多了啊，从来没有救世主。当我们想到我们从来没有救世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求自己，第一件事求自己，不能求别人，对不对？我们从小大概就这么样被教育的，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求了自己啊。第二件事情的话呢，我们就去求别人，求别人。最重要的要求什么？求我们经常说要找到贵人，对不对？经常说啊，找到一个更有权柄的、更有资源的人，我们需要找这样的人。我今天要举一些例子，但是很原谅，我不是想要对号入座，但是我只是要把这个问题摆在中间，让我们大家来去思考。当我们经常用一些更大的权柄来寻求帮助的时候，你知道，在我们的中间或者我们听到的中间，经常有人打911。在这里我并不是说不鼓励你，当你真的发现了人生受危害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打911。但是我要去想的就是，我们怎么样一个非常相爱的人，竟然变到了一种要用911来用别的一种权力来刺激、来镇压、来控制、来报复对方。我记得我以前2005年的时候有一个新的电影叫翻译过来叫挑战军，或者是叫抵抗军，或者叫挑战纳粹。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德国人侵占了苏联以后，就也大量的去屠杀犹太人。犹太人被关进一些开始还没有关进完全的集中营，他就是把他局限在某一个村庄一个区域内，让他不要出来，但是要慢慢就把他们屠杀掉。所以有的人就很有聪明的话，就已经发现这种情况，所以他们有些人就从中间逃出来，逃到森林里面去躲避这些犹太人的进攻。所以他们中间又发生了争执，有两种人。一种人就说，我不管老人孩子，我去抵抗。所以他参加了那个当时的俄国苏联的那个抵抗人去打仗。另外一个的话，他顾念他们自己的老人孩子，他们就帮助他们躲在森林里边，敌人来了赶紧就躲藏一个地方。那么在这些躲藏的这个家庭里面，就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两人相恋，然后相爱，然后结婚啊。那段场景我非常的震撼，就是说这个场景是用的是电影那种蒙太奇的方法，就是一会儿影片穿插这个景象，一会儿另外一个景象。那么这两个景象什么景象呢？就是第一个景象就是男孩和女孩结婚的那一天，他们在犹太人拉比主持婚礼的时候，拉比说的这段话就是他们这个电影的影片在不断切换的时候，拉比在说什么话呢？拉比对着这一对新人在说，上帝祝福你们，因为他按照他的样式造了你们。上帝祝福你们，他喜悦男女成双成对。上帝祝福你们，他喜爱新郎也喜爱新娘。然后接着他又用一些希伯来文再继续的再说，但你发现什么？另外一个场景就出来，就是这个苏联包括这个犹太人的另一部分那些抵抗的人去跟纳粹德国正在殊死的搏斗。场景是在讲上帝以他的形象造我们所有的人，但事实的现实就是我们可以因着神的形象把爱给了我们，我们可以男女彼此的相爱，但另外一点，我们可以种族互相的仇杀，甚至到了一个完全你死我活的地步。这个不仅仅是不同的对象，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就变成了那个本来相爱的那一对，因为各样的原因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互相仇视的地方。我们真的要思考，不是光是报警这一件事情，乃是要思考我们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以前不是彼此相爱吗？我们以前不是想白头到老吗？我们以前不是怀着一个很渴望的心，我们要在这个生活中一起走吗？但为什么当环境有了变化，人和人之间就变成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甚至到了一种要互相去完全伤害的地步，甚至要去求这些人去。我很可悲，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发现很多的例子，就是说他也不跟小组去说，他也不来跟我们教牧说，他更也不会跟神去说。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一个很大误区，我们求别人， 不去求那个真正造我们的永生主。第三个也还有一种求，就是求偶像。求偶像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很多中间，我们在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在心里还信某一些另外的神。这些人经常有的事情，所以旧约里面经常会说，哦，这个神啊，这个他可能是在山地的神，然后那我们现在到平原去跟这个对方去打仗，所以这个山地神不会到平原里面来。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有很多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太了解基督教这个唯一的信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我多求一个神很好啊。我们会经常听见一些姐妹弟兄的分享，他说国内的时候他的母亲也愿意让他来信主，说哎呀，这国外这个基督教是很流行的，你来信信嘛。那意思就是说在国外嘛，这个基督教的神能保护你嘛。那到国内的，哦，那我就不要信这个神了，我国内有我的另外的神。我们经常会求这个，所以当我们这个误区里边，我们有这样的需要，我们确实求自己求他人求偶像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的心就被愁苦刺透。那么今天我们这段经文讲什么呢？要当求这个厚赐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那这句话我们必须要稍微的有一点点的看，怎么什么叫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我用三个例子来解释。第一个例子是创世纪第二章，神造了亚当，造了夏娃，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神对亚当夏娃说什么话呢？说园中的果物你都可以吃，唯独园中间那一棵树你不能吃。什么意思？上帝把所有园中的果物都可以让人来享用，唯独只留了一棵，说这棵是归我的，你不要去动。这不是神厚赐吗？神没有说伊甸园里边，好，我现在有，假设我现在有一万棵树，哎，人你只能吃十棵树，剩下的树都是我的。神不是这样，神是把所有的都给你，但是要有一个留给神自己。但是我们人的为什么会犯罪？因为我们人都想要，全部都想要。所以为什么在十诫中的最后一诫，贪心的罪是神所厌恶的罪，什么都想要，都要放到自己的手中。第二个是从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二章之后第三章，神把人给了这个伊甸园里面，给他美好的生活，让他管理事物，让他凡事不缺，又有配偶帮助他。但是到第三章，人因为就想要，所以就吃了智慧树上这个果子。吃完的结果是什么？神又来找人了。神知不知道人吃了？神当然知道了。但是神怎么样？没有斥责人。神说了一句什么话？说人呐，你在哪里？神是希望给你人一个机会，你重新来到他的面前，与他的关系和好。这个斥责里面是有包含着审判的意思。神不是说你犯了这个罪，我就一定要马上就把你审判，置你于死地，让你永远不能够与我同在。神不是，神是首先是要给我们机会的，他不是先要审判我们。所以他说，人呐，你在哪里？只可惜我们的亚当，我们的祖宗，我们的夏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百般的抵赖，所以神不得不把这个永生的福气暂时跟他分开，所以我们人就落入到一种悲境中间。我们的历史就是因为人的罪进入了人类以后，我们的历史就是永远是以悲剧结束的。我们越来越成为成年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人生里面没有喜剧，只有悲剧，如果我们不认识神。但今天我们认识神以后又有不同，厚赐百物也不斥责人的神。当然第三个例子就是到了新约，就是完全显明出来，耶稣亲自来的时候，我们说格罗西书是这样讲，就是说神既然把他的儿子都白白的舍给我们，岂不是将万物都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第三个就是神最大的一个恩赐，就是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好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神的厚赐百物也不斥责人。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你知道耶稣在世界上，在耶稣在这个世上的30多年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四福音？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去看耶稣，看耶稣的讲话，看耶稣的行为，看耶稣内心的动机。我们看见很多地方讲到耶稣被魔鬼撒旦的试探， 我们也讲到了上帝试炼耶稣，让他成为一个完全，而且耶稣就是那完全的。所以到了科西玛尼花园，他仍然被神的试炼的时候，他还能坚定得住。所以耶稣在世上已经表明了最辉煌的人性，他可以胜过一切的世上一切的试炼和试探。所以今天我们要向谁求，我们就看得非常清楚，我们就要向这个已经胜过了一切试炼和试探的智慧主面前我们来寻求。所以第二个，大家请大家再记下来你们的这个小节啊。第二个，我们来到智慧的源头，就是我们基督徒要祈求来到胜过一切试炼和试探的智慧主面前得随时的帮助。这就是我们向谁求，我们要来到已经胜过一切试炼和试探的智慧的主面前，要得随时的帮助，向他去求，向耶稣去求。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部分，也就是雅各书的六章的一节的六章一章的六节到八节，说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滚。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个主点，就是我们要充满智慧的祈求，就是如何去求。我们知道我们要求，我们也知道到哪去求。第三个很重要，就是我如何去求呢？在这个圣经里边，至少让我们知道有两个地方我们如何去求。第一个就是充满信心的去求。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会看怎么样，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像海浪中的波浪一样，就好像什么呢，我们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海上游泳的经历啊？如果你大家在海上游泳经历的时候，那个浪一起来的话，你是跟着浪上去，跟着浪下来，跟着浪下去，跟着就那样随风漂浮。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生中会有很多的风浪，如果我们要是带着怀疑去求神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一个定力，我们还是随着环境在不停的翻转，不停的翻转。环境好了，我好像就好过一些了，我的信心就增加了。环境一旦变化了，我的信心又下来了，我又成为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我们就一直在这里边，在这种摇滚，摇滚。所以，当你凭着信心求的时候，我们说这为什么会疑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当我们在寻求我们眼前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好像看不见希望，我们也看不见上帝的手在中间。如果我们只是看眼前，所以你知道，我也是这样的，所以我反省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们的经常祷告是什么？主啊，帮我挪走这个难处。这就是我们祷告，结束了。但是后来发现这个祷告，这个难处没挪走。于是就怀疑，哎，这个到底这件事情是神的旨意还是我的旨意啊？或者神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拿呀？或者神垂不垂听我的祷告啊？我们就开始更多的怀疑了。那么这怀疑原因就是我只看到前面这一步，我认为哦这一步就应该这样的，我这个难处挪走了。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些难处可能求了很多次，但是没有拿走。我再说，我们不是要对号入座，就是事实要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好像在性格上面，在处理事情上面，在原生家庭上面，好像现在看起来是完全不能走在一起的夫妇。求过没有？求过。但是是带着真信心去求吗？没有。因为什么？好像这个事情求了，当时我好像心里平安了，可一回到家里，我看见他，我的怒火又中烧了。所以一直就是过不来。再有过去，可能有些人受到了一些伤害，不管是从哪个方面伤害，也百般的到神那里去求，可是就是不能够去饶恕对方。或者你伤害别人的话，你也知道，但是你也不能被别人来宽恕你。你好像觉得我也求了，我求了很长时间了，为什么还挪不走？没有信心，随着环境继续走。这是一种。当然还有一种更难的，还有一种更难的，更难的就是可能这一辈子这个难处都没有挪走。我们中间可能有弟兄姐妹的身体上有很大的顽症， 但这个顽症可能一辈子都治愈不了。我们的孩子可能有一些残疾了，可能一辈子也处理不了。还有我们的结婚的夫妇没有生育，这个难处可能也一辈子都拿不走。说神呐，我怎么去求这件事情？粤语堂，你知道号角里边有一次我看了，就是我们粤语堂有一对夫妇，他的儿子就是残疾，他们很难过，但是他们是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他们就决心去求主。他们开始也是求主啊，帮我这个孩子治愈。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孩子完全不能治愈。于是他们再一次求主，主啊，帮助我能够抚养这个孩子，有能力带着他，在我有生年岁的时候能够陪伴他。当他这样去祷告的时候，神就给他加力量。但不但如此，到了又一段时候的时候，他又有更大的信心说，主啊，你把这件事情放在我的中间是有美意的，你让我看到了对残疾儿童的负担，你现在来帮助我来照顾这些儿童。于是他就成为我们在上午粤语堂里边的孩子看护中间的这些领袖，这些同工。所以好多时候我们没有信心，是因为我们只看到眼前的这一点，我没有看见更远的地方。原来在刚才我们刚读的那段说，我们的信心是要经过试验就生出忍耐，而且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完全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所以我盼望我们第一个，我们仍然要有信心去求，只不过这个信心不仅仅是说我们要求主啊，你把我这个难处挪去，乃是要求神啊，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我有很多的不完美，也有很真实的欠缺，但是你帮助我，让我更加的知道在将来那个永恒里边一切都是完美的。神必垂听我们这个祷告，他必带领你走出这个生活中的试炼和试探。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的祈求，就是要专心的去求。所以圣经上有段他说，你不要心怀二意。那心怀二意的话呢，有一些神学家就指示，这个心怀二意是一个什么意思呢？那心怀二意好像就是我们老式的相机，你照完相以后，有的时候你把照片洗出来以后，这个照片是模糊的，是重影。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对焦没有对准，所以变成了两个影子合在一起变成重影了。这是老式胶片洗出来经常有的。所以这个心怀二意的就是我们在求的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专的去专心求求一样，我们好像是这一想求那一想求，于是我们就求的多样，这就叫一种心怀二意。这也是上帝不喜悦的一种求的方法。我们在蒙特利尔的时候有一个信徒，他曾经在教会里公开宣称一件事情，后来他就被那个教会赶出来了。他求什么？他说，当着大家祷告会，他说，主啊，我求将来永恒的生命，也求今天的荣华富贵。他真的这么说的，然后真的被教会赶出来。然后后来他就在我们这个小组里边，这么多年，尤其我从2007年过来以后，他家每次都开放小组，他成为不是组长的组长。但是这个姐妹这个意念没有去掉，所以今天我们经常还有微信，有时候他还发很多的东西，我就发现他的这个生命一点都没有成长。虽然他好像在行为上他越来越做，越来越准备很多吃的，把家里完全的开放，出去玩他用心去准备，他也愿意帮助别人，但是他的生命根本就没有变化。为什么？他没有专心的去求。 神为什么不让我们求今天的荣华跟这个将来永恒就要合在一起呢？我们说鱼和熊掌不能两者不能同时得到，但这鱼和熊掌都是好东西啊。但今天这个世界跟我们这个上帝的永恒是完全对立的。耶稣要我们跟随他是干什么？要舍己，放弃我们一切的主权，放弃我们一切的利益。但是这个世界要我们的利己，尽量把所有的主权放在自己的手中，尽量把所有的利益拉到自己的怀里。所以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一种价值观，完全的对抗。你说这个神愿意让你三心二意心怀二意这样去求吗？不愿意的。因为这样求的话，我们说我们比众人还更可怜，你比那些不信的人还可怜。要不然他其实他的生活中，他如果他不信的时候还活在他的喜悦中间，他的最终之乐中间，但你今天你就很痛苦，因为你既知道上帝的要你怎么去做，但你又知道你又不想这么去做，所以你的心里面你一直还是刚才那句话，我们被愁苦刺穿。我们今天因为是讲智慧，所以我们还讲一个智慧的预言啊，我们大家也都听过啊，有小猴子的故事啊，说小猴子有一天出去啊，哎，他路过玉米地，他看见那个玉米又大又好，他就摘了一个放在自己手里啊。过一会儿又路过一个桃园，哎呀，看见这个桃子好像比那个红红绿红红啊白白的非常大非常漂亮，于是他就把手中玉米扔掉，就把那个桃子拿起来了。然后过一会儿又到了一个西瓜地，哎呀，看见一个西瓜大大的郁郁葱葱的啊，这么好，他口水都出来了，把桃子扔掉，把西瓜拿起来，抱着西瓜正要回家的时候，看见前面有个兔子，他把西瓜一扔掉去追兔子去了，对不对？我们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对不对？或者是我们的父母经常说，你不要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啊，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那么这经历给我们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父母就告诉我们，你不要因小失大呀，对不对？你要做大的事情，你要做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不错，这句话我们支持了我们人生的走到现在。但是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再问问看，我们的生活中什么是最大？是我们的名最大吗？是我们得到的利益最大吗？所以这个故事，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到底我们这一辈子在我们生活中，我们遇见了试炼，遇见了试探，但是什么事情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对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明白清楚了以后，我们就不会心怀二意的去求。当我们不心怀二意求的时候，主就必让你得着。这里讲主就必让你得着。所以第三个，我们做一个小结，就是我们如何去寻求智慧，这是方法。这个智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寻求的时候，就是如何智慧的求神帮助，以胜过试炼和试探。这是我们横杠中的最后一个啊，如何智慧的求神来帮助，胜过我们生活中的试炼和试探。这讲的是一个如何求，是一个求的方法论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从一章五节到八节，我们看到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我们说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但这些从圣经上讲是，一是可能是自己的罪产生的试探，另外可能是神借着这样的事情还要试炼你，但总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把这个罪脱离。因为将来如果我们要到神的国度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罪脱离。如果罪要还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公义的主必因着罪要审判我们，所以我们要把罪脱离。所以我们要第一个，我们要求这样的智慧。第二个智慧就是我们要去向谁求？那当然我们就要向我们一个已经胜过了试探和试炼的这样一个智慧的主去求。我们不要去求别的，求别的他仍然不知道明天是什么，但是这个主完全知道我们的明天是什么，好让我们没有忧虑的去度过。第三个，我既然知道向谁求，那我如何去求？我们就是要坚定的充满信心的求我们永恒的利益，并且我们要专心的去求。我们真的是要看这个世上的这一切，按耶稣基督的话说，按保罗话说，要成为粪土，成为粪土。 过去的一周是我们的祷告周，我们从周一到周五我们都在祷告，虽然我们的人数不算太多，平均大概每次都有70多人，第四天分区祷告会大概100多人，我们都同心合意在祈求，我们在祷告中我们真的是经历了很多很多，我们参与，但是我们说仍然不够，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人没去求，没有到这个神面前去求，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还要去求，所以神也恩典给我们，所以昨天周六的圣小梅布道会，我们来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上楼上楼下全坐满，都这么不是说这个世界上人心不想寻求那个智慧，只是我们人心经常被我们世界的这种经济给缠绕住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求的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周围的环境脱开，专心的去求，要全力以赴的去求，而不是尽力而为的去求。最后一个寓言故事，一个猎人带着猎狗去打猎，他看见一个兔子，然后嘣放了一枪，这个兔子的后腿被打伤了，然后猎人就让这个猎狗去追这个兔子，猎狗就跑的那个风驰电掣的，就一下就追过去，但兔子也拼命的跑，最后这个兔子就逃脱了猎狗，就跑回了洞里了，猎狗只好回去低头垂头丧气回去，猎人说你这个没用的东西走到一边去吧，那么兔子就回到自己的兔子窝了，那其他兔子说哎呀你怎么能逃出来呀，那个猎狗是跑得很快很凶的呀，然后这个兔子说什么，那个猎狗它是尽力而为，它如果追不到我它顶多被怎么样被训斥一番而已，但是如我却是全力以赴，如果我不全力以赴我的命就没了，所以今天我们回到这个祷告这个求，我们这个一月二月份的主题都是在求里边，牧师的第一次的求，那个陈牧师的第二次，第一次求态度，第二次陈牧师的求的五个 rule of five， 对不对？今天我们的求智慧，下回我们刘嘉宾牧师的求脱离苦海等等，我们这一系列都在求。那么这个求是什么？求就是祷告，是祷告。我们要用一个祷告的心去求。我们要怎么求？要全力以赴的求，因为这是对着我们的永恒非常有利的，是需要我们将来在永恒里面得到极大的不坏的冠冕的。所以今天我们可能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苦楚，但是我们知道这是试炼，这是试探，我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他怎么样胜过试炼试探，我也可以借着他，借着圣灵赐给我的力量，我们来过。因为我们每一天我们可能被神有很多次的考验，我们有孩子的时候，当他说我明天要考试，我说好孩子，你今天要好好的去看书啊，爸爸帮你来复习一下。但是我们每一个我们成年人，实际上我们每一天神给我们很多次的考试，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如果仔细看我们很多次考试，我们几乎都是零分，因为我们失败了。那么明天还是有这么多的考试，你如何去过呢？我们今天如何去求呢？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真正这样的智慧，我们成了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们如果还用以前的行为方式去过，我们的日子好像更难。一种情况，你可能就是放弃了这个信仰吧，或重新的回到世界上去了。当然如果神要定义得着你，他还要用更 hard 的 time， 更严厉的方法把你拉回来。那么还有一种怎么样，来到圣殿里边，不仅仅是头脑中我们今天来回想一下，乃是我们在生命中我们要切切实实的交这几次这些答卷。大学考试的最后的分数是最后一次考试跟其他平时考试的综合，我们将来最后那一天到神那里，也是我们今天这些答卷一点点积累出来，将来要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一同来求他给我们更大的智慧。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赐给我们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信仰，这个信仰需要行动，这个信仰不是在头脑中，这个信仰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边。 这个信仰就是我们的生活真的需要智慧。这个智慧不来自人，不来自文化，不来自其他的宗教，乃是来自这一个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耶稣就是那道路、真理、生命。主啊，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或者我们还是福音朋友，今天我们听到了上帝的这个话语的时候，愿我们有一个心向他祈求。当我们还不是信徒的时候，愿我们有一个心向神说，也把这样的智慧赐给我，让我成为你家里的人。当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也让我们有智慧去求主啊，把你的真理活在我的生活中，让我求的时候不是三心二意，乃是充满着信心去宣告，因为耶稣基督你应许我们，将来你必得，我们必得那荣耀的冠冕。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